套新闻事件背后的脉络，呈现您未必注意到的细节，挖掘表象背后更多的真相。时事解码，
一群人权活动家、前矫正官员以及犯罪受害者家属呢，在早前要求拜登总统运用他的宽赦权力，在将权力移交给总统川普之前，将所有40名联邦的死刑犯从死刑名单当中撤下。在一系列的公开信中，这个团体呢指出，拜登曾经在竞选中明确地表示反对死刑，川普支持死刑，并在第一个任期内重新启动了联邦处决，结束了近20年的停顿。其中的一封信中啊是这么写的，在您任期即将结束之际，您有前所未有的机会通过行使行政宽恕，能减轻死刑犯的刑罚，来巩固您纠正不公的承诺。这些信件呢，希望能说服拜登运用宽赦权将死刑改为无期徒刑，并且释放那些因为毒品罪而被判刑过重的人。白宫发言人在早前表示，拜登预计在他的任期结束时会宣布更多的宽赦。总统通常会在任期结束时发布一轮特赦命令。在这个月初，拜登对他的儿子亨特发布了全面而且无条件的特赦，尽管他之前曾多次表示不会这么做。这样做消除了亨特的多年法律困境，包括因为非法购枪和逃税而遭到的联邦定罪。对死刑犯进行大规模的宽赦，可能会激怒那些认为对于凶残罪行定罪之后，死刑是正当的一些支持者。例如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杀害了9名黑人教徒，或是在匹兹堡犹太人教堂杀害了11人的案件。拜登确实在上任时呢，对于执行死刑发布过了暂停令，但他的司法部仍然继续起诉死刑案件，而川普则表示，一旦他重返白宫，他就会继续执行死刑。南卡罗来纳州的詹姆斯·伊·克莱伯恩众议员作为总统最亲近的盟友之一，与60多名其他的民主党人一起在上个月向拜登送了一封信，敦促他在任期的最后几个月能行使宽赦权，以解决导致黑人和其他弱势群体大规模监禁的几十年的不平等现象。作为参议员，拜登曾经支持1994年的犯罪法案，许多专家认为这加剧了大规模监禁。自那以后，他对支持该法案表示后悔，并在2020年竞选期间承诺将解决由此所带来的长期毒品刑期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呢，拜登在行使减刑权力方面相对是谨慎的。司法部的赦免事务办公室在拜登任期内已经收到了近12000件宽赦申请。根据赦免事务办公室的统计，总统至今发放了161次宽赦、26次特赦和135次减刑，这比川普第一任期内发放的238次宽赦、144次特赦和94次减刑要少。拜登还发布了所谓的普遍赦免，清除那些因为持有大麻而被定罪的人的记录，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在拜登在2022年宣布该举措的时候仍在监狱中。他还赦免了那些因为同性行为而被军事法庭定罪的退伍军人，这在2013年之前是军中法规中的罪行。一些活动人士呢，现在也正在推动拜登运用这项权力，让那些在新冠疫情期间被转移到居家监禁的联邦囚犯能够继续待在家中。一些将在下个月接管国会的共和党人曾试图推动一项立法，强迫这些人返回监狱。其他的民主党人则表示，拜登必须专注于那些因为毒品案件而服长期刑期的人，因为国会中的立法停滞不前，这个立法呢，原本会消除目前18:1的判刑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可卡因和粉状可卡因的刑罚之间。
时事解码由新闻部编辑制作，感谢收听。